就贾云走了，宝玉在房子里还是有点闷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看到《红楼梦》到这个阶段，就是春天要来了，然后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在发闷，就是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整日假情思睡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懒懒的，什么事也不想做啊。黛玉也等一下也在床上在那边发懒病，然后宝玉也闷闷的，然后红玉也闷闷的，好像有一点在讲春困幽情那种感觉。因为过去中国的戏曲里面常常在讲这种富贵人家到了春天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心思，那这个心思好像觉得季节上百花盛放，可是少男少女的生命在这个时候也像花一样想要张开，可是又觉得打不开来啊，就会有一点闷的那种感觉。好，如今且说宝玉就打发了贾云走了以后，有点意思懒懒的，意思懒懒的，其实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好，看看书也看不下去，喝喝茶也觉得没意思，那么就 有点无聊的感觉，那么意思懒懒的就歪在床上，好像有朦胧之态啊，朦朦胧胧就说有点想睡过去了，本来想躺在床上可能要看看书，可是大概也看不下去，就有点朦胧之态。那袭人就走上来，袭人就在床沿上推他说，怎么又要睡觉了，闷得慌，你出去逛逛不是。那基本上我们会发现这些丫头袭人也关心宝玉，他们不赞成整天都躺在床上在那边没事就睡觉，好像越睡越懒，越睡越懒，身体也睡不好，所以就推他说，你觉得发闷你就逛逛啊，出去走一走看看。那宝玉见他说，就拉了他的手笑着说，我要去只是舍不得你啊。你看那个小男孩就是无聊到这个样子，他跟每个人都是这样，要好然后又舍不得这样。他说 我也想出去逛逛，可是又舍不得你。那袭人笑着就说，快起来吧，一面说一面就拉了宝玉起来。那很多地方其实透露出那个宝玉那种十三岁小男孩的赖皮相啊，那种，所以这些地方常常都在透露出来。可是如果我们读《红楼梦》，常常有朋友说，哎，读不下去，是因为你自己把宝玉年龄加大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一直提醒的，就是很多朋友现在就觉得好无聊，这些人怎么搞的，整天懒懒的那样。可是那个小孩子在那个年龄，就是好像又发育要变成大人，可是有一部分根本就是小孩子，那个四肢都有点控制不太好的那个感觉，就是肉体发展很快，可是那个头脑还没有完全跟上的那个感觉。好，他说我舍不得你，袭人就催他说快起来吧，啊，一面说一面就拉了宝玉起来。那宝玉就说，可往哪里去呢？我要到底到哪里去？你看这么无聊啊，就是不知道要到今天，也许这个男孩就会说，我到网咖去坐坐也好，这样。可他在那个时候又很无聊，他说怪腻腻烦烦的，腻腻烦烦就好像该玩的都玩过了，那该知道也都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好奇了，就那个生命到了有一点懒跟疲倦啊，就说怪腻腻烦烦的。那袭人说，你出去了就好了，你只管这么微睡啊，越发心里烦腻。那这个微睡有时候形容是形容花，形容树木，形容植物的那种在风里面慢慢荡漾的那个感觉，可是微睡很少形容人的心情啊。所以这里讲说，你只管这么微睡，就是拖拖拉拉的，好像不爽快啊，越发心里烦腻的，劝他说，你就走出去啊，你出去逛一逛也就好了。所以宝玉就无精打采的，只得依着袭人说的就晃出了房门。那走出了房门以后，他也没有立刻就出去，他就在廊上就调弄了一回雀儿，就把养在那边的鸟一个一个逗一逗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男孩那个公子哥的那个感觉，就是逗那个鸟。那我想我们今天大概如果有一天这么闲，大概会蛮开心的。可是那个宝玉真的就觉得无聊，就不知道要干嘛，就在那边走来走去的。那刚刚走到院外，就顺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鱼啊，逗了一下鸟，又跑去看了一下金鱼啊，就在那边看金鱼。又见山坡上两只小鹿，就他们家里面园子里面养了很多动物，有两只小鹿像箭一样飞过来。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懒懒的里面出现了一个速度的东西。其实我一再提醒，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文学技巧非常非常好，就他让宝玉走出来，因为有两个鹿箭一样飞过来，他就觉得哎，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鹿平常都是很悠闲的，鹿忽然这样箭一样的飞奔，一定有人在追他们，所以就会让他紧张一下。所以刚才那个懒懒的东西就会有一个转，就情绪上的转啊，就有一点像刚才写到宝玉的发病，就是他拉着黛玉的袖子在那边闹闹闹，忽然发病的那个感觉，就是文学上最难是这种转折。 所以他懒懒的走，又逗逗鸟，逗逗鱼，忽然看到鹿飞奔过来，他觉得哎，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宝玉就不懂说哎，怎么鹿忽然会这样子，鹿应该很悠闲低头吃草啊，这样子怎么会忽然箭一样飞奔，正在纳闷，忽然看到，哦，原来是他的侄子贾兰，就他哥哥贾珠的姨父子贾兰，拿了一张小弓箭，就在那边射箭，就在射那个鹿，那个鹿就被追得跑。那贾兰大概是十岁上下的男孩子，啊，就是小顽童，拿了一张弓，就在追那个小鹿，那一路追了下来，那看到宝玉在前面就站住了，然后笑着说，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当出门去了。啊，他以为，因为他叫宝玉叫二叔，啊，他就是他的爸爸，贾兰的爸爸是宝玉的大哥嘛，已经去世了，贾珠，所以他叫二叔叔，在家里，我只当出门去，我以为你出门去玩去了。那宝玉就说你又淘气了哈。好，这个时候你看宝玉的身份一直在改换，就他刚跟袭人在那边撒赖说，我舍不得你啊，什么根本小孩子，现在他在侄子面前他就是叔叔，所以他说你又淘气了，他就变成一个教训的口吻。所以我们《红楼梦》，你注意他这个角色，就是因为年龄的尴尬，他一下是长辈，一下他是一个小孩子，所以那个角色我们很难拿捏啊。他立刻就说：“贾兰，你怎么你又淘气了？在那个鹿好好的，你干嘛要追他？所以好好的，你射他做什么啊？你干嘛去拿着弓箭射那个鹿？”那贾兰就笑着说：“这会儿又不念书，闲着干什么？所以演习骑射。”他把这个射鹿当成骑射，啊，就是过去当然在清朝的贵族很讲究，就是同时要读文学文的书，同时要有武功，啊，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到清朝的皇帝啊贵族一直到乾隆都非常讲究射猎骑射这个东西，就每一年有固定秋天的时候一定要去打猎啊，去训练锻炼武艺这方面的东西。大概嘉庆以后这个风气就比较少。那《红楼梦》因为是就是雍正乾隆这一段时间的背景的经验，所以你会感觉到它里面还有早期清朝的这种习武的这个东西。所以贾兰就说虽然是个小孩子，说应该练习练习武艺啊，就是要练习一下骑射。那宝玉就说等一下你摔一跤把牙摘了啊，把牙子碰断了，那时才不演呢。那这个你会觉得是长辈在教训晚辈，就说你不要在那边顽皮了，可是同时又 有点小孩子的语言啊，就是不要把牙摘了。那说着就顺着脚一进来至一个院门前，